每一次来到山谷基督徒会堂，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，真的是忍不住的从心里面高兴。尤其我又看到巴勒斯帮我这个读这个圣经，又让我又有好多的回忆。真的，当年我们一起到阿拉斯加去，阿拉斯加去传福音的时候是1990年，你算算看，你想想看那时候他有多年轻，现在也很年轻。我们两个头发不过我是比较白了，他已经开始有白了那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巴勒斯讲道，20几岁啊，那时候好像是20几，对，20几岁，你这样啊。啊，那一次我们的短宣，他讲布道的信息，我才晓得哇，这个巴勒斯讲的真好。不过我已经忘掉他讲什么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毛病啊，在教会里头听得头头是道啊，那一出了门口就忘掉了，什么都忘掉了啊，也许只记得笑话啊，这是最糟糕的了。所以其实做传道人应该尽量少讲笑话，免得都忘掉到底重点在哪里。很多年前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读到了这里头讲到仆人仆人仆人仆人，就让我联想到了哇，那这一段是一个叙述文，就是好像听了一段啊，在那边叙述这个乃曼的一些事迹，那在这一段里头出现了一些人物。叙述文的话我们就是5个 W 嘛，啊，何时何地何事啊，如何还有何人啊，这些摆在一起。那这一段呢里头让我读到这个以后，我就突然间可以就想到出现的人物里头，把它编排了一下，就觉得说哦，有意思了。所以我就取了这个题目叫做八种仆人啊，这个是我自己追求读出来的哈，所以你在别的地方大概别人这不是参考别人的啊，所以不一样的啊。那我在想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做仆人，要做一个主的仆人，要学习在何时何地都有一个仆人的心态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观点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榜样，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，人子来并不是要什么啊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服侍人啊，后面那句我们没办法学习了啊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做我们的赎价。好，那起码我们看到这个学习有一个榜样，那我们要做仆人。那我又想到了和我们一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，现在的这个学校我不知道有没有写这个文章啊，这个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反正我在小学的时候也老师会出一个题目啊，这个新年励志啊，反正都有励志，你将来励志要做什么的啊，初中好像也写过，反正就是一天到晚在励志啊，小时候励志啊，要赚大钱，不好意思讲赚大钱了，但是拼命你说励志要做什么的，大部分都是会赚钱的啊，大部分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孩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 啊，你给他一篇文章，来立志，你将来立志要做什么？如果你的儿子告诉你说，爸爸，我要立志做仆人啊，仆人就是什么啊？就是用人嘛，啊，就是讲难讲讲透一点呐、啊，就是做用人。你可能一巴掌就脑袋瓜就打过去了，啊！俺让你读书读大学，你说要做仆人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用去读了嘛，就现在就可以去做了嘛，还做仆人？这好像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世界的价值观不会叫我们啊立志去做仆人的，不会的。啊，立志做一些好像哦，很不得了的哦，我要做啊，当然有些人说要做总统哈、啊，啊，有些人要成为太空人，有些人科学家，现在听说这些都不太流行了啊，现在的小孩喜欢做网红，哎、啊，哦咳咳，我最近看了，才把我吓一跳哦，现在居然流行这玩意儿啊。啊，那个玩意儿，那因为大家有名呐、啊，大家看得到他赚钱又多，啊、糟糕。那我们现在去看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哦，我就到人家家里去做管家、做佣人，啊、管家、佣人也没什么不好啊、哦。但是，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活着的心态，这个心态要懂得。我每天的生活要以服侍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从心里做，是为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如果你这个心态抓对的时候，那么无论你在家里，无论你在你工作的场所，无论你在任何地方，你都能够得心应手。你因为你心态对了，你谦虚了。我目前都是在做宣教的工作。那我大陆的一些学生啊，都已经做，都是传道人了，都已经在各个地方做传道人了。我就教导他们，你只要你这个心态抓对的话，那么你基督徒的生命就已经可以，基本上可以通畅了。你心态要对，问题是我们心态不容易对。我们来看一看，那我要从这边有出现的八个人，八种仆人，那我们看看这八种仆人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注意听了，那我也相信过去你们也读过这段，甚至有可能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讲过这一段的经文，不过大部分都只讲前面的啊，那个小女子的部分。不过我希望今天蛮长的，也辛苦你们把它读完了啊。那么我就用这八个人来和大家来分享。八个人，第一个乃曼，主角。这主角我们当然会一直绕着这个主角来讲的。第二个是这个小女子啊，这个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出来啊，连名字都没有出来过。然后第三个是乃曼的老婆啊，乃曼的妻子啊。第四个是以色列王，第五个是亚兰国的国王，第六个乃曼的仆人。其实我相信乃曼过去的时候不会只带一个仆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将军出门了，不得了的，排场啊，一定不得了的。他不会只带一个，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有开口说话的那个仆人，所以我们也来了解啊。然后第七个就是以利沙，然后最后出现的是以利沙的仆人。这个叫做基哈西的。好了，这写在这边了啊、哦。来，我们来问问题了。你晓得我讲到喜欢跟大家有互动，我们看看这几个人，他们都有主人啊， 也就是让我们来思考，今天你跟我，虽然我们都啊，我们有立志做大事，做什么做什么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还是有主人的。圣经也讲了，罗马书第六章讲，你要么你就是义的奴仆，要么你就是什么罪的奴仆啊！你一定，你说我现在不信主，我什么都不是啊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是你仍然，你没有信主，你就是罪的奴仆，因为你在罪的辖制之下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人，他的主人是谁？乃曼的主人是谁？哎，亚兰王嘛，当然嘛，你看，不管他做多大，多地位多高，但是他总是上面有人呐、啊，上面有人啊，啊，他一人之下，啊。这个虽然是万人之上啊，好，我们看小女子的主人是谁？乃曼的妻子啊，对不对？他专门服侍乃曼的老婆啊，啊，这个是女的服侍女的啊啊，当然你说乃曼好像也可以，但是他毕竟他还是属于，谢谢你的，太有爱心了。不过我尽量不喝他。否则的话，我也喝，你也喝，那这里不叫敬拜，啊，叫聊天室。我尽，所以我学习，我讲到尽量不喝水，但是我讲完再喝，谢谢。好，小女子的主人是乃曼的妻子，来，乃曼妻子的主人是谁？乃曼啊。哦，不要跟我讲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哈啊啊！我绝对啊，认为男女是平等哈啊，不是，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头啊，大家晓得他一定是安得在乃曼之下嘛啊，这个可以理解。好，我们不争论这个政治问题啊。第四个，以色列王，他的主人是谁？应该是哦，一个是应该是，一个结果是。好，我们来听清楚啊，他这个很正常的、哦、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们结果不一定是，对不对啊？刚刚我们这个回答了，以色列王因为他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他的主人应该是神耶和华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啊，他基本上我们整个读下来你就晓得他根本就不太认识神、啊、甚至神的仆人他根本都不认识。好，那我们看那他的主人是谁啊？自己也是。好，但是我现在要提醒大家，提醒，因为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们读到就晓得了，他那时候你要晓得他已经被亚兰王怎么样打了，已经被亚兰王的控制之下了，对不对？亚兰王要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当这个亚兰王能够控制他的话，那么他的主人是谁啊？亚兰王啊，对不对？他的主人是亚兰王啊。好，亚兰王他的主人是谁？偶像，他有没有老婆我不知道，肯定有哈。但是他有偶像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读了，他都去要拜离门庙，他拜他也有，你看到没有？乃曼仆人，这比较容易的哈。他的主人是乃曼。好，以利沙的主人是谁？啊，耶和华，他是耶和华神的仆人。他是神的先知啊！最后基哈西，那我们也知道他的主人是谁？以利沙。哇，讲完了，回家了，还没开始讲啊！来，我们来思考这个了。这个乃曼，我们现在想想看，在这个讲之前，我就先提醒你了。乃曼只不过是一个人，他的一个名字而已，一个名字。但是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来探讨乃曼，来思考乃曼这个人的时候，当然边边 突然间中旁边有这么多人的出现，那我环绕着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你了，你也可能就是乃曼。好了，我再讲清楚一点，我叫陈乃曼，这边有个薛乃曼、李乃曼啊、傅乃曼啊，你只要套下去，把你的姓套在上面。你说我跟乃曼没关系，我们从来没当过兵，没说从来不带过啊。你跟他一样，也是有他的骄傲。你看他有他的骄傲，你也是啊。能够来到美国，又讲了，没有两把刷子来不了的，所以你总有几把刷子的，可能你就在那几把刷子上面就拽起来了啊！小心，我们看看乃曼的这个一生，你就可以了解了。这里提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，他是一个元帅。什么叫做元帅啊？也就是现在目前来讲起来的话啊，目前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军人里面最大的叫做什么啊？国防部长哈 是其实他等于是、要讲三军总司令，那时候没有海军空军嘛啊，他是应该属于陆军总司令啊，就是这么高的一个职位啊，等于是顶上国防部长，军队方面都是他在管了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圣经刚刚我们读了，他在国王的面前呢、为大为尊呢、所以这个国王亚兰王呢很宠爱他就是了。哇，因为他在国家里面是一个宝啊，哈，有国家打仗他就是，而且他很能打仗啊。圣经也这里提到，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王得胜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很会打仗，有打就是胜利，有打就是胜利。你这样子的话，国王当然喜欢他了，国王当然把他、当作宝贝一样。但是我们刚读的经文，希望你有注意到，这里有讲了，是耶和华曾经借着他，是神让他得胜的啊！又想不通了，这个坏蛋，这个是属于外邦人的，这个不信主的人，神怎么能够让他来打赢信主的人呢？这个是神的手在操作的，神有不同的啊，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借着不同人成就不同的事情，为的是让这个神国的福音能够扩散出去啊，可以的。神能够借鄙夷你坏的人来教训你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我还不错，那个人那么坏啊，不是你跟他来比的，是神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、来掌握，那是神的手在掌管的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人，等于是啊，我们来到美国了，混得还不错啊，又是啊大公司做啊，又这个叫做啊。人家讲铁饭碗，可能在这边做上班的话应该算是金饭碗了，摔都摔不破啊，怎么样都啊，工作好，钱赚得多，房子已经买了第三栋了啊啊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好啊，日子也过得好啊，什么都好。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就是这里讲了，他这里讲了，只是长了大麻风啊，这种事情并不是，听好了，我们读圣经要注意，不是因为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他才能够打仗，才去做的大将军了，不是的。他是一个很能够在战场上胜利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，突然间怎么搞的长了一个大麻风，这个像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你日子都过得好好的，好好的，突然间啊，我当然我不希望你突然间有这种事情啊，千万千万不要啊。我们都家里都发生过这种事情了，但是你要学习，当你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啊。当然我太太从来都不喜欢我提她的事情，但是啊，也是啊， 是我们已经奉献给神了，为神做事工了，啊，什么都给神了，我的两个孩子都奉献给神了，都在做传道人了，什么都已经能做的我都觉得都做了，哎，结果我太太还是突然间得到癌症啊，当然在这里讲就是事实的，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我自己也是一样啊，两年前我也突然间也得了啊一个啊，不过还好查了半天结果是良性的啊，不过也吓了我满身冷汗的啊，这个人所以人生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已经这个什么事儿该做的都做了，什么啊在教会我也奉献我也服侍的啊，在什么地方我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，只不过当你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，你用什么观点来了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都有可能的。到底发生这件事情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当我走过去以后，我回头看我知道的恩典了，是让我学习也让我能够更了解，当别人有这种难处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别人我走过，否则人家觉得你什么你是高高在上，你根本不懂得人间疾苦啊！我们是接地气的，我也走过，我也碰到过，我也怎么样过，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理解，你也许万一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，不要太急，还没有世界末日，因为主神还是在做主的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怎么会做主呢？哎，这个乃曼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好得不得，得了大麻风，在当时得了大麻风等于是糟糕了，基本上是没有医的，你找谁医啊，他找谁都没有办法，在当时只能够马上隔绝了，啊，不管你是，啊，大将军，不管你是谁啊，因为谁敢跟你在一起啊，你坐的椅子你要一坐等一下被传染到啊，大麻风是会传染的，不得了的。那而且这个严重的是什么，他身体上什么地方凸出来的部分都会烂掉啊，啊，你凸出来部分你自己想看，鼻子凸出来的没有掉，你想看会掉了，耳朵凸出来的是掉了，手凸出来的脚凸出来的掉，一个一个掉啊，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代，你看到大麻风马上隔离马上隔离，那么根本没有医，那我们在新约看到的那些大麻风怎么办呢，他只有求耶稣了，而且求耶稣他还不能靠近，不敢靠近人群了，啊，靠近人群会被打死啊，你这个大麻风还来，你看来就讨厌了，看来吓死了。你想想看这个大将军呢，我有钱呢，有钱谁甩你了，那是你一旦你得了这个毛病的时候你就完蛋了，就是说他碰到了这个事情他绝望了，没有办法了，钱当钱还可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，这是我父亲当年告诉我的啊，真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啊，你大事小事怎么分，钱可以解决的都还是小事，钱不能解决那就大事了啊，你钱不能让你上天堂的这是大事啊，啊钱能够解决的都算不了什么事情了啊，那我们看到他有没有钱？有钱的不得了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在那边就要等着，怎么办？等着要人家隔离，因为他刚刚可能是刚刚开始紧张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时候他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女子了。这个啊，主角我们先摆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。这个小女子是当时打仗的时候抓回来的。那我们要看到时代背景，你想想看，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先知大先知是被曾经被抓走的，记不记得是谁啊？但以理是被抓的啊，还有谁是被抓知道吗？以西结，不错，以西结也是被抓的啊。那时候那是不同的时代了，但是起码相同的是什么， 那时候打仗只要打赢的话，我高兴做什么，大爷我打赢的，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到那边我要抢你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也抢你的人啊，就是我的奴隶了。所以但以理那时候被抓到王宫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贵族贵族的这个儿女啊，所以那时候但以理跟他的朋友都是一些本来是吃香喝辣的，在家里是这个公子哥儿啊，非常好日子过，结果被抓去当国王的，准备把他训练成来以后来这个服侍国王的。你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那我们看看呢，这小女子，小女子，我们完全查不到她的背景，但是我们想想看，如果她的背景不好，有可能摆到那个叫做将军府吗？听懂了没有？那是叫做将军府哎。如果不是这个好人家的女孩的话，或者可能是气质很好，各方面很好，那你想想，她是被抓被俘虏去，你自己去想看，当你被抓去，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，突然间莫名其妙被抓去人家家里当个佣人，当个奴仆，你心里会怎么样啊？想想看不要你回答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啊。好，就那他肯定是满肚子的委屈啊，满肚子的气啊。那满肚子委屈满肚子气，你在那边做的时候肯定在那边很不高兴，今天突然间听到我老板的老板他的老板是乃曼的妻子，老板的老板得了一个没有药可以医的病，你会怎么样想啊？我就知道了，你跟我一样，那个字叫做活什么就会心想，你看你把我抓来让我受苦，老天有什么有眼就说咒诅他还来不及了，是干脆全家得点到为止啊，可能心里面的苦毒，可能你的口德可能也不怎么好啊，是啊，心里面满肚子的气埋怨嘛。但是这个小女子很特别啊，这个在这个将军府里头做奴婢呀 他居然他听到这件事情呢，他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来告诉他，也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位医生能够医你的病当然他不是这么讲，他怎么讲呢？他就对他祖母说，就对乃曼的妻子说巴不得有这个字，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好，这句话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他在被抓以前，他肯定看到这个以利沙，听到以利沙的神机骑士。你要晓得，当年我们如果我们读的了解圣经的话，以利沙的这个老师是谁啊？以利亚他行过八次的神迹，以利沙总共行了16次，所以他行了好多次的神迹，他的神迹奇事呢，所以在以色列里面已经传得沸沸腾腾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当这小女子被抓到这个亚兰国的时候他就没有再接触那边了。虽然这样，但是他晓得以利沙曾经让死人都复活了，那么一个大麻风肯定可以医治的，你只要找到他，那你就有戏了，你不找到他，那你在这里所有的医生都在那边摇头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女主人，告诉他说巴不得。什么叫巴不得？巴不得就是他的整个心里面的感觉，这是一个爱心，巴不得表示他真是有爱，他既然他到了这个环境他在这里在这个主人之下 那他也会爱这个主人，爱这个主人的家庭，所以巴不得。后面讲必能，表示他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刚才我已经讲，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子，你会不会这样做啊？一下还没转过来啊，你想想看。哦，我再分析深一点，你就听得了解了。这小女子跟乃曼的妻子讲，好，那让乃曼如果去了，万一，我讲了，万一不是后面的结果，万一人家那伊丽莎叫他去洗澡，他不去洗了，不高兴了，万一他回来的时候大麻风还在，你想想看结果是怎么样啊？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吧？刚才是谁叫我去的？哪一个？刚才是哪一个叫我去的？那个小女子，刚才是你叫我去的。那时候的将军叫一个人脑袋搬家太容易了，命都没有掉的，所以这个小女子是在玩命啊，听懂了没有？人家讲啊，伴君如啊，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你在那边讲巴不得，我没有听到，我只听到你讲必能，必能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是必不能啊。那么后果你负责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没头没脑，跟你没什么事情，你管他大麻风，大麻风是他家的事啊，你过你的小女子的生活啊。你可以不要去碰这一块的，那么一碰了以后你惹上了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个鸟小女子的爱心跟信心是有多大，你要了解的。你可能跟我一样嘴巴就闭住了，因为这一做出来对我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有万一坏处，那么我岂不倒霉吗？我们现在在看这几个仆人，这个仆人，这个小女子，这个仆人很好，她在这个家庭服侍，她有爱心，她有信心，甚至你看她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她的后果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照着这样子来看过来了，这小女子就这样子过去了，然后跟乃曼的妻子讲了，乃曼的妻子听了以后，哎，他可以有不同的反应，他可以跟这个小女子讲，哎呀，胡说八道，天底下哪里有这种事情，可以不甩的，听了又根本就耳边风过去了啊。他另外一种呢，如他是一个忠心传话的仆人了，他既然知道这个，就像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为什么传福音？就像那小女子一样，我有爱心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你不信主，你将来的后果不得了。我知道我爱你，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，而且后面我有信心，一定你必能得救，一定的。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态，这种是一种我们学习的。那这个他太太呢，乃曼的仆人呢，他听到以后马上告诉乃曼，至少我已经信了主啊！我虽然我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本来就是哪一个人全部懂，牧师也没办法全部懂神国的事情，我们懂的只是片面小小的部分，但是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好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这也是就是说，当我听到了好消息，我能不能传给一些需要的人啊，他就传给他。因为没有路走，对乃曼来讲，已经完全无路走的时候，突然间暗黑暗当中，一点点小小小女子点的一点小小的亮光，那至少不是白不是嘛，也不是不试试看怎么办呢？要不然就只有完蛋的路啊。好，那去了， 那去怎么去呢？他就马上先要请假嘛。你们现在拿 vacation 对不对？也要跟老板打个招呼，老板，哎，我要去看病啊啊，好啊。这个老板怎么讲？你看啊啊，他就告诉他主人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家那个小女子跟我这么讲啊。那亚兰王就说，哎，没问题，你反正现在不打仗，没事，你要拿多久的 vacation 都可以，给你准假啊，不只是准假。而且我写一封信给我的啊那个奴仆，这个叫做以色列王，因为以色列王被他打得受不了了啊，向他可能上供的啊，我写一封信跟他讲啊，嘿，我现在我派一个啊，我们家的大将军到你们那边去，你带他啊，就是让他能够，他要去这个大麻风，希望能够得医治，你看着办啊啊！这一下好，这个整个情形是这样子过来了。那么我们看到了，他写给这个啊、这个以色列王呢啊，他写完以后，那么也这个乃曼呢就要出门了啊，因为他现在啊要去看医生，你总要到门口去挂个号啊，总要病了啊，这个是要去见医生的嘛啊。但是见医生的话要带什么东西去呢啊，他带了多少，我们看到他这里提到了哈，他这里提到银子十个他连德，金子6000舍克拉啊，我们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啊。那我换算现在的数字，你大概就能够明白多少钱啊，我不知道多少钱啊，重量给你看。十个他连德等于是750磅啊，你自己算哈，银子750磅，那个金子呢150磅，哇，人家我们都是金子是怎么算的，在这边算盎司，那个但打个喷嚏那个盎司就跑掉了啊啊，他是算磅的，你算算那磅是多少，你就算你自己多重就晓得了啊啊啊，就是照这个意思来算，银子750磅，金子150磅，还带了十套西装去啊，这个诶肯定这个啊，我相信是男的不会带女的去的哈 一定是带当时男用的最高贵的啊衣裳啊，整套带去了啊，好了啊，就带，因为你总不好意思空手去吧，像我们一旦回了台湾啊啊，台湾回来美国多少都带了什么凤梨酥啦什么酥之类的啊啊，你空手回来人家瞪你半天，你到底有没有回去啊，你总要带你的贵重东西或者是能够让人家欣赏的东西来啊，他就带这个去了，好了，带着去，好，这个中间过程呢啊，我们要插播的就讲到这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一收到那个信啊，这个亚兰王写给他了，哼，我们将军啊，我派我们的将军过来你帮他医治。哇，这以色列王一看满头冷汗啊冒出来，哈，开玩笑，这边在我们这边也知道啊，这个大麻风是没有医治的，根本就只有一个方法，就隔离，那个隔离在那边，我们没有人管你，就隔离的远远的。啊，你这个叫我医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他在这里讲，他气的把衣服都撕裂，哈，气一生气就撕自己的衣服哈。这个以色列人还挺有风度的，啊，我们中国人一生气都撕别人衣服，啊啊，他没。嗯，对不对？都是啊，他是撕自己衣服，表示气了半死。他说：“我岂是死？我难道是神吗？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医治大麻风，大麻风没有人能够医，只有神能够医治。我怎么是神呢？能够让人死，能够让人活呢？其实大麻风啊，并不是已经死了。他说，那等于他来对照，等于是啊。”得了大麻风等于是等死了，就是在那边等死了嘛啊。那么他叫人呢，叫我医治他的妈，他的大麻风，大其实医治大麻风，那意思是什么？ 你医不好，我就准备打死你。啊，你看，就等于亚兰国，就是他觉得亚兰国国王叫他医大麻风，如果没医好，你看找个理由了，哼，你连这个忙都不帮啊，哼，打了你半死啊。所以他心态就是只看到的表面，没有看到神。他自己是属于神的国，但是他完全离弃神，离开神。以色列北国根本就是离弃神的啊，所以他甚至他的里头有先知以利沙，他居然完全想都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办，没有联想到这些。哎，结果这个一传出去啊，这个啊，你晓得国王哈、啊、旁边总是有这个 CNN 还是什么 news 哈 啊都一定有新闻这个报道，一下子啊、哦、全国都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哎呀，我们国王在那边撕衣服啊，全国都知道了啊，那大家很有的跟着他生气，有的呢，那以利沙就传到以利沙那边，以利沙哈，这个事情你还气得这样子，那叫那小子过来啊，到我家来，就让他知道有神。哈，他叫以利沙马上，因为有的病，主耶稣讲了，有的病是你自己招来的，有的病反而是要什么？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他讲叫他过来，哈，这一下叫他过来有戏了啊！要不然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后面这一段呢，只到以色列王呢。啊，他就已经打回头了。你开玩笑，叫我大麻，我的国家大麻风只有送到那个养老院去了啊，只好送到那边去关起来了。你要不要去啊？他马上可能又回头走了，但是后面还好有这以利沙出头了啊！以利沙出头了，那么这个乃曼呢，就马上有希唱了，有希望了。人在没有希望当中呢，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只要有一点希望，就有办法挣扎往前了，他就到以利沙门口了。好，这个事情我们还要来详细来了解，这一段更就有意思的了。他到了以利沙门口，结果以利沙呢怎么样，连门口都没有来招呼他一下啊，只叫过佣人跟他讲说，你去那个约旦河洗澡洗七次，你就会好。好，这个事情发生，好，我们要这里有深刻来思想。如果啊，这个以利沙没有出来，这个乃曼呢，他本来是想，我是一个大将军，到你家门口来求医，来敲门，你最起码应该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你最起码应该你出来门口打个招呼，哎呀，乃曼兄，好久不见，或者是乃曼啊，总要这个礼貌各方面要到了嘛。而且他怎么想？他想至少要在我这个患者我生病的地方啊，哪一个地方有开始长了啊？来来来。就像刘谦一样啊，在上面，见证神迹的时候啊，奇迹的时候了。好啊，哎，一下好了啊，他以为他要看魔术，他以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都是一样，以为神应该要听我的，都以为这样子，结果不是啊。他只是叫他说去约旦河洗七次，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？当然，你没有出来看我，让我很丢脸。骄傲，乃曼是一个骄傲的人啊！你来只不过就是为了要好嘛，但是你来，你又要人家的尊敬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乃曼，我们在笑乃曼，我们在。觉得乃曼怎么样呢？其实就是你啊，我们很多的骨子里我们都有不同的骄傲，都有不同的层次的骄傲在不同的时间发作、哦、有的时候你在某些方面你自己比较差，可能就啊打篮球你从来没打过，你就不会骄傲啊。但是在某些方面你骄傲的不得了 你自己都连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啊，他骄傲了。这个以利沙呢，要医治他，是一定要打掉他的骄傲。要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就很简单，雅各书里面四章六节讲的很清楚。我们如果有骄傲，真正你骄傲的人来不到神面前，因为你信不了神，你都以自我为主了。我们一定得谦卑。那谦卑呢，已经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还是有一些自我的骄傲。骄傲是一个很糟糕的。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违背神？就是骄傲，想跟神一样啊，这就是骄傲。其实不知不觉当中都是骄傲骄傲骄傲发生的。好了，但是我们也要细想这个乃曼。你想想看，乃曼是个大将军，他来肯定都穿了一个很整齐的。你晓得约旦河，我去过约旦河，我们这边大概也有一些人走过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啊，我去过约旦河，约旦河就公开的地方，你叫他在那边洗澡，洗澡是得怎么样？不是穿衣服下去的啊。这个大将军在众人面前啊，不管你怎么围，人家都看得到那个那个突然间这样子跑下去的那个样子，很难看呐 啊对不对？这个是蛮丢脸的。而且呢，他很生气的说：“我要洗澡，我家那边也有河啊，我到我家那边去洗不行啊？一定要到你家这边来洗呀、啊，对不对？”他就想不通，他是用头脑在想这个属灵的事情，永远想不通的。但是以利沙他是神的仆人，要让这个乃曼谦卑下来，你才能够看得到神迹。神迹就是当你放弃了你自己的骄傲，你才有机会可能看到。我们来想想看，在约书亚记第六章，以色列人要打耶利哥城，记不记得？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怎么打？不是用枪用炮用什么呢？他只是用了一个方法，就是祭司带着以色列群众啊，第一每一天绕一圈，绕神城一圈啊，到了第七天呢，绕七圈，绕了七圈以后，然后大家敲鼓大喊，哎，那个城就垮下来。天底下哪有这个讲故事一样的啊？想不通啊！如果用我们的头脑来想，是想不通的。但是神的话就是在你谦卑下来，你顺服下来。你要不要顺服？你要不要谦卑？我们的人生经验里头很多都是我自己在挣扎，自己在为什么常常我们自己认为啊，我能够解决的，不用神你帮忙啊，好像很不错啊，我有麻烦才找你，我没有麻烦不用麻烦你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跟神是应该随时随地里头都能够交往的啊。好，他想不通，好了，他准备气了要走的时候，这里头我看到第六个仆人，这个亚乃曼的仆人，这个仆人不得了了啊！这个仆人我觉得，也许不是很多人能够体会到他的功力。你要了解，用人性来讲，人性来讲，当我主人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，很气那个人的时候，我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一起气，哈、啊，他在骂伊莎。你就痛骂，你就跟着骂，没有错的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你骂伊莎太坏了，简直坏得不得了，简直不是人啊！他本来就不是人，是神人啊！就是你骂他，他骂我也骂啊！他打我再上去踹两脚都不会有错的。但是这个仆人不是这样子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啊！这个仆人反过来了。哎，他劝乃曼了，他劝乃曼说，如果这个以利沙叫你啊，让你做一个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的事，说你做的很困难的事，那么你的病就会好了，你做不做？这听起来是啊，再困难的，我现在为了我要病要好，很困难的我一定做。现在你带来750磅的银子，150磅的金子，如果这个神人讲一定要1000磅， 啊，都拿一千磅来，你就会好了。你拿不拿来？肯定爬都爬回去，赶快就拿来了。怎么样去偷去抢去银行借啊？去贷款都得拿来，这很困难的，我一定做到。哎，那么这个仆人讲的很有意思。那么这么简单的去洗澡，你为什么不做？哎，他就把这个观念把你一下转过来了。你读这个，你要晓得他怎么读法。他说：“对呀，这只不过你再去洗个澡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洗澡花不了多少时间嘛，七次就是赶快跑下去，赶快跑上来，再赶快跑下去，再赶快跑上来，就跑七次嘛，就对不对？他讲七次，我就来七次嘛。结果他真的听了这个仆人的。你要了解啊，这个仆人也不好做啊。你要劝主人，劝个不好被主人打死了，对不对？”啊，老爷，我气得要死了，你还在那边叫我这个去洗澡，我现在讲治病，你再跟我讲洗澡，他对不上来了。啊，你这种都是冒着生命危，跟小女子一样，冒着生命危举荐啊，这种东西这不容易了。他劝他，结果还好这个乃曼不够笨啊，还算好的。哎，听了啊，这听进去了，谦卑下来了，没什么好叫，谦卑下来下去了。下去七次又哇，都好了，都好了，这不得了了，这不得了。他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种你回家了，好了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来不就是想好，好了就走人不就行了吗？很多的人希望不是你，我们很多人得了人家好处以后掉头就走人了，就从来没有去跟人家再谢谢的，从来没有跟人家感恩的，都没有了。我都是对神讲，少来这一套啊！你不对人讲，你会对神讲，常常都是躲开了，就当作没有这种事情了啊！我们看到乃曼还真正是他有得救的机会，他马上就回去了，而且带着他的金银全部准备送给这个以利沙了。我们看到这伊丽莎，我们现在看你伊丽莎，这是一个清心的仆人，再多的钱我都不要。哎，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啊，这折合现在等于算亿的钱呢 啊他不要，你一次就可以发起来了，以后都可以不用贪了啊。嘿嘿，你像很多的贪官污吏不就是这样子了吗？那这个一下就拿，而且我这还不算贪呢，这只不过拿了就是，而且你要给我的啊，不是我是强拿的。但是伊丽莎不要，说怎么样都不要，他一直要给，他一直不要。为什么？他讲说他的重点在哪？如果你拿了给我，那么以后人家讲说啊，我之所以大麻风没有办法得医治，是因为我钱不够，我没有钱啊，就不是能够定睛到神的眼中，神的身上，是要人因为你得医治，让人家知道以色列有神。这个是一个清心的，我们做传道人的很重要，就在金钱上啊。我们也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传道人在金钱上跌倒的啊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了啊。金钱其实都带不走的，有什么好带？有什么好争？这些都不是我们的，都是神的啊。好，他放得很开了，很开了以后，我们看到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乃曼身上了。乃曼这时候他还讲，你我给你，你不要啊？他说我不要了。那么我要跟你要了，他还说我要跟你要以色列，我要挖一些土回去啊，挖土回去干什么？回去筑坛。他就讲了，他真的是看到了，我现在真正明白了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别的地方没有先知，别的地方没有。别的地方没有神啊，只有以色列人。那么我没办法每一次来以色列敬拜，那么我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，我们国家大马士革的土都脏的，一定要用以色列的土来筑一个燔祭的坛，来用那个地用那个燔祭坛来献祭。他现在已经懂得以色列是真正的真神了，这个就是懂，这是福音，就借着这样传过去了。那么你看到他怎么讲呢？他甚至能够想到说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有困难，因为当我要扶着主人，我是大将军，主人到哪里，这个国王到哪里，我要跟着他去。国王每一年要去那个临门庙的时候，他下拜， 下拜的时候我一定要扶着牵他的时候，我扶着牵他的时候，我一定得像鞠躬一样的俯身啊啊，希望这个啊神能够理解我这个不是敬拜，我只不过要扶他。这个以利沙跟他讲，你平安的去吧。所以表示他福音传过去，他已经把这个敬拜神的这个观念带回自己的国家去了。好了，这本来在这里已经结束了，到以利沙已经结束，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仆人了，这个基哈西啊。这个看到，当你看到这个钱这么容易得到的没有得到，哇，人家的，但是他心痛这个没钱拿太难过了。结果他自己就忍不住了，赶快就赶着，这个男伴已经走了，已经不知道跑多远了，赶快赶过去了，趁着主人不注意，赶快偷偷的过去，看能捞多少算多少啊。马上呢刀过去以后，又特别用一个欺骗的方式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用欺骗的方式。他在这里特别就怎么讲呢？在他这里就讲到，哎，我是被打发过来的，那明明是自己贪的，打发过来的，我只是为了有人有需要。你看，用假的借口来做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好，有他得到了，乃曼就给他多给他了，让他得了回去。回去以后呢？你看这最后这个最有意思的，以利沙知道了，看到了，指责他了。神看到了没有？神看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神知道一切的。我们做的任何事情，心里面想的任何事情，神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八种不同的仆人，我们不必自己来对照我是哪一个，我是哪一个，我们都有一些缺点，有一些优点，各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教导我们的，来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哥罗西书3:23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无论你在家里，无论你在公司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做那件事情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做的。那我们要了解罗马书6，我们看清楚，来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罗马书6:16，我们是主的奴仆，我们这个奴仆不会让你觉得丢脸的，是你一生的福气，能够有机会服侍主。我们千万千万小心，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有主的同在，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见证主耶稣的荣美。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好好的晓得用一个奴仆的心态来过我们今生的日子。我保证你欢喜快乐，你一辈子得福。你否则的话，如果你自己一直认为你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都是亏欠神太多了。愿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好好的来学习做仆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求助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明白都有仆人的心态，让我们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